been high, I've been low, I've been everywhere I wanted to go, but I've never been here before. I've been all around the world, even out of space, but what I'm seeing right now feels like a brand new place. I was so damn close, if it was a snake, it would have bit me, crawling right under my nose. Baby, I must admit it, that I really didn't get it, but now you got me singing la la ba dee da, la la ba dee da. How could I have...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二电台，小编聊汽车，我是淮东汤姆。本期话题呢，给大家聊聊一款我刚试驾的一款车。叫做东风启辰星啊，这么一款车的试驾报告。说起这个东风启辰这个品牌呢，大家肯定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呢，先给大家说说这个东风启辰的品牌的一些前因后果吧。叫做合资自主品牌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般咱们都叫自主品牌，或者叫做合资品牌啊。这个合资自主品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合资厂他们成立的一个自主品牌。这个最早的历史呢，要追溯到咱们国家对于一些车企的限制。因为最初的时候呢，这个很多的合资厂都在疯狂的建工厂，然后国家呢就出了一些限制，说你们不能这么疯狂建工厂，你们得达到以下的这么一些要求才能再扩建新的工厂。什么要求呢？比如说啊，你这个合资品牌呢有了相应的自主品牌，对吧？就是像启辰一样，或者说是像东本的理念啊等等的这种情况，你得搞一下咱们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自主品牌才能建二工厂。然后呢，有了新能源品牌呢才能建三工厂。像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合资自主品牌呢，就是在啊这样的条件背景下诞生的。然后呢，这个很长时间内呢，这个启辰呢就担任了一个算是不伦不类的这么一个啊品牌定位啊。东风日产呢并没有把很多一些新车新技术啊弄到这个品牌，包括出了很多车其实外观设计呢都是挺丑的，挺诡异的啊。长时间呢就属于一个姥姥不疼爷爷不爱的这么一个品牌的定位。但是后来呢，这可能东风觉得自己在自主品牌这边做的呢一直都是叫做乏善可陈，没有特别多能拿得出手的这么一个产品。反而呢，在他诸多的品牌里一看呢，是吧，这东风启辰可能相对来说调性还高一点啊，相对来说比什么风光啊，比其他的一些品牌小康什么的，就等于是重新呢又给他这个品牌拿出来啊，准备再做一做，现在等于是独立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它其实跟东风日产现在是平级的，虽然在产品力跟影响力上不是同级的，但是从组织架构这儿啊，目前是这个独立啊同级这么一个状态。不过呢，在实际的经营中可能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独立，因为我去提这试驾车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呢，它的这个试驾车的这个 4S 店呢其实是跟东风日产在一块儿的，等于是一个大屋中间给劈了一刀，中间都没有隔断，什么都没有啊，只是一边摆的全是东风日产的车，另一边的摆的就是启辰的车，等于还是一个 4S 店啊，中间人为呢给劈成了两块。所以呢，可能现在从经销商体系上来说，名义上是独立的，但是实际上可能还是跟东风日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品牌呢大概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大家要先有一个概念啊，这个品牌是跟东风日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这么一个品牌。那我试驾的这个东风启辰星呢也是他们说的啊，是基于雷诺日产30联盟啊打造的这么一个叫做 VSA 智能模块架构这么一个平台啊。之后我会说这个平台到底怎么样啊。目前这款车呢，就像我这个标题所说的啊，就是说销量差是有原因的。这款车呢目前的销量呢大概每个月维持到2000到3000台，这个数字呢跟一些畅销车型比的话确实非常的不堪啊，属于比较差的啊。但是对于东风启辰这个品牌可能来说销量已经算是很拿得出手了，但是咱们都别说跟东风日产整个品牌，就随便拿出东风日产相对来说畅销一点的车型来比的话，这个销量都拿不出手，对吧？ 所以呢，大家先有这么一个了解，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咱们下面就来说这款车啊，具体怎么样啊？首先还是啊，聊聊外观。这款车呢，我觉得原创度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啊，跟很多的这个品牌啊抄袭不同啊，它这个总体的设计呢还是保持了相当高的原创度啊。比如有些自主品牌，长安是吧，抄着雷克萨斯的前脸，或者说是像前两天我去车展看的这个奔腾，去抄一抄这个凯迪拉克的灯什么的啊，这种做法呢，相对来说启辰星倒是没有，基本上啊保持了比较高的原创度啊。这个车反正最起码你大眼看去是很难找到抄袭的这么一个啊痕迹。甚至我跟森哥那一块儿这个开了一下这个车，然后我把它，因为森哥不是一个很懂汽车的人，我说，哎，你觉得这车怎么样？他说，哎呦，这个外观看起来还挺显好的，包括这个车漆颜色，这个蓝色看起来挺高级的啊。我说，对，我也是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啊。整体来说，从外观上来说，这个车我只能说有设计感，喜欢不喜欢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对它的整体的设计可能只能打个70分吧，就是我并不觉得这个车好看，但是呢，因为它的原创度比较高，它没有去啊抄别人的这种其他成熟品牌的设计，所以我决定给他说是加个10分吧，本身也就是个60分，就是只能说不难看，但是真的谈不上啊好看的这么一个设计啊。比较有特色的呢，比如说是像他这 V-Glass 这种啊前脸设计啊，有这种好多星星这种点点的这种进气格栅啊，这个跟奔驰的这个是啊有点相似的。包括这个双子星的 LED 大灯啊，贯穿式尾灯，这都是最近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它这个 V 字形的这个高位刹车灯啊，在这个后尾翼的这个位置啊，这个算是一个啊小的巧思，正好跟前脸的这个进气格栅前面这个 V 啊，跟这个车标是有一个遥相呼应的这么一个设计。可以说从设计上还是能看见一点点巧思的啊，不是说完全的这个拿来主义啊。在车身尺寸方面呢，这款车车长达到了4691啊，车宽是1905啊，车高是1706，轴距是2756。这个长度跟高度来说，可以说是这个紧凑级 SUV 的一个正常的尺寸。但是车宽啊，1905这个车宽真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夸张的数字了。一般这个级别的车也就是1.8米的宽度，它这个达到了1.9米，所以这个车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宽的。你开起来的时候可能压力啊，在宽度上这个压力还是稍微有一点的。总体来说，这款车开起来你感觉，尤其是在停车的时候是感觉，哦，这个车稍微是有些尺寸的啊，并不是这么啊说是像一个传统的紧凑级 SUV 啊这么好钻或者什么的啊，你是有一定的这个车身尺寸的这个在这儿的啊。外观呢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大家也可以啊说出你觉得这车好看不好看，我就不在外观上的这个评价了。咱们聊聊这个内饰部分啊。内饰呢，你第一眼看上去呢是有一种特斯拉的即视感。怎么说呢，就是说主要的构成部分呢都是两块大屏幕，对吧，一块是中控屏，一块是液晶仪表盘，非常大块的两个屏幕，就这里现在很多的车都是在采用的这个特斯拉 Model 3的这种设计。所以呢，你这看上去就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哦，这个车有非常大的两块屏幕啊，看起来特别的有高级感。然后在内饰用料方面呢，其实这个车做的我觉得也还行，很多地方都用的软质啊，这种皮的或者说是仿皮的这种包裹，包括还打了这种菱形啊、钻石形这种纹路啊，这种纹路一般来说都是用在相对来说比较高级的汽车上啊。最近一个10万出头的启辰星来说，用上这样的设计，无疑是啊加分项。从大面上看着可以说是有高级感或者说是有科技感的，这两项的元素呢都有。啊，中控大屏呢，它内建了啊启辰智联的4.0的车机系统啊，功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比如说有高德地图啊，有智能语音交互啊，有车载的娱乐系统，包括了短视频啊，像 Podcast 这种网络广播呀，可以买电影票啊，甚至说可以啊订酒店啊，这个使用起来呢，这个功能非常多啊，像很多的这个现在自主品牌在车机系统做的都是非常多啊。虽然我们可能 不会用这里面的一些功能啊，比如说看短视频啊，虽然这个屏幕很大，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更习惯用抖音啊、快手这种软件，然后包括听这个网络播客啊，可能也是会用手机、用蓝牙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厂商做了吧，总不是什么坏事。你不用是你的事儿，但可能有的用户用，有的用户不用。包括酒店呀或者机票这种功能是吧？这些都是属于有总比没有强。我用了用它这个语音交互功能啊，识别率还是比较高的。包括我说我想听一些歌啊什么的，包括我说我想听新裤子的歌，它也可以识别并播放啊。这个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新裤子已经不是那么冷门的乐队了，但是啊，总体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啊音乐，跟周杰伦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歌手还是比不了的。但是它还能非常准确的搜到，所以我觉得啊，它的曲库呢啊也有很多首歌，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车机娱乐系统上面啊，总体使用感觉来说还是不错的啊。这款车呢还使用了电子挡杆啊，这个跟领克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啊，就是中间呢是 N， 然后你不管呢用什么功能呢，基本上都是两下的逻辑，因为大多数人就是 P 或者是 D 这两个档，但是中间因为有一个 N 的这个空档的这个逻辑，所以呢干什么事儿基本都是挂两下。这个东西呢还是之前一直说的，你习惯了就没事儿了，你没习惯就用起来很别扭。如果大家用过那种机械的有限位的这种挡杆的话，突然用这种电子挡杆干什么都要挂两下，就感觉很别扭。我明明已经推到头了，为什么还要再推一下啊？这属于是需要一些用户的啊学习成本，一些使用成本啊，用多了用惯了也就觉得没关系了。这款车呢还有这个无线啊充电功能啊，应该是五伏一安的，速度不快，属于涓流的在这儿慢慢的充。我是希望所有的这个手机厂商可以跟汽车厂商去有一些深度合作啊，甭管是无线充电还是有线充电，现在很多时候在用五伏一安或者五伏两安这个速度啊，实在是有些的让人难以接受，是吧？现在有很多人逼不得已反而又用回了点烟器这种充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充得太慢了，点烟器的话它可以推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它的这个功率。希望这个汽车厂商尽早能跟手机厂商打通啊这个快充协议什么的，多支持几种，然后让大家这个手机充电最起码能到18瓦这个级别吧，对不对？九伏两安啊，或者说是什么最起码是18瓦、20瓦这个级别，不要再用五伏一安或者五伏两安这种啊小水管再慢慢充电了，对吧？大家已经现在被快充养坏了啊，因为很多的快充已经能到60瓦、65瓦这种级别了，您再用这个5瓦、10瓦的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有点啊难以接受啊。这款车呢还有氛围灯啊，支持多种颜色啊，什么红的呀、绿的、蓝的、等等这些，包括你播放歌曲的时候，这氛围灯还会闪啊，嘣嘣嘣嘣啊，看起来很带感啊，很有意思，就跟迪厅一样啊。虽然这氛围灯不是很亮，可能在晚上的时候这个视觉效果会好一点，然后白天呢这个视觉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啊。说这么多，大家觉得哎，淮东你是不是被充值了？一直在夸这个车的好吗？没说这个车的问题啊，听到现在啊，大家如果您还在听这个节目，您就赚到了。我会聊到这儿，我就开始讲了一些这个车的问题啊。题目中我已经说了，卖的不好是有原因的。那车为什么卖的不好？现在我就开始说啊，外观那个地方我没法说缺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吧？你喜不喜欢？那有人喜欢，对吧？那毕竟每个月还能卖出2-3千辆，说明有些消费者是对这个啊，这个外观买账的啊。我也没有觉得这个车设计的特别丑，我只是觉得啊及格啊，不算好看也不算丑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啊东西，而且是非常有设计感。那内饰方面的设计我觉得就有很多的真的是硬伤的缺陷，是导致啊我如果身边的朋友喜欢这个车，我是绝对不推荐的啊。这个车的内饰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所有的功能都是基于中控屏的啊，这个跟沃尔沃是一样的，所有的功能甚至连空调部分的都是基于中控屏啊。这个首先会增加你的操作的不安全性，你会分神去看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像理想似的做成两块屏，它还是基于在一块屏。这个东西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操作这个，首先是不安全的啊， 这个不好。第二个是这玩意儿失灵，你知道吗？因为我就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一次用着用着这个中控屏就不好使了，是吧？你怎么控制都不行了，然后这个用着用着突然这个车在一个我们中午嘛比较热，而这个车就不吹冷风了，然后我就怎么摁怎么摁都就不好用了，怎么回事呢？对吧？我就赶紧，因为在还好是在跑山路，它中间还有休息区，还有这个可以休息。如果跑高速，那还很尴尬了，在环路上五环四环还没地儿停车了，只能啊出到辅路，还不见得辅路一定有安全的地方停。还好我们那个有休息区，啊，我就开到休息区，然后那怎么调都不行了。一直纳闷说怎么问题，我说那就没办法重启吧，然后重启了，嗯，过一会儿断一下电，好了啊，正常了。这个我也有这个内饰杀手的这么一个啊，开个之前开过奥迪 Q3 也出过问题啊，开宝沃的 BX5 也出过问题，包括这回开这个启辰星啊也出问题了，我不知道是我个人问题还是赶上车的问题啊，只能说我的人品不太好啊。这个是它的首先中控的这个部分有问题啊。这个车只是一个4000多公里的新车啊，应该只上了几个月的啊，大概3-4个月吧，刚的一个新车啊，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只能说挺让人崩溃的啊。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方向盘的这些动动按键啊，用的这种按键式的也不好使，也是就是有时候摁完了没反应，比如说它的定速巡航啊，比如说音量什么的，它不是摁完了每次都有特别好的反应，它有时候摁完了就有反应，有时候摁完就没反应。我现在家里大家可能都用过这个遥控器啊，遥控器有些时候时间长了它就有这种抽风，你比如换一下台，哎，没反应，再一下哦换了，或者音量，我想声音大一点，我想声音小一点，摁低一下没反应，过了一会儿，哎，再摁一下有反应了。就是这样，就是不是很灵，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用户体验就非常非常差了。我用过很多这种传统的机械的这种实体按键的都没有这样的问题，纯虚拟的这套东西上很明显这个启辰星的优化还不够好，还不够完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挺遗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东西不好用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机械好，如果你一定要上这套全虚拟的全电子的东西可以，那请您优化好了再给消费者，不要搞这个小白鼠这套东西，对不对？你弄完了还不好用，看着很炫酷，实际用起来很崩溃，对吧？您这个也就是在山路上还能找个地儿停下，你在环路上你说大热天的30多度很热，说开个空调吧不凉，想给风量开大一点温度调低一点还，哎，不能用，还得赶紧再出去，哎呀你这东西搞得就很让人崩溃，是吧？如果是多媒体啊，你比如放歌什么的，音量不能调，还还则罢了啊。你这空调这么基础的功能，如果都不好用的话，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这个东西真是很让人的，很让人失望啊。下面这部分呢，咱聊聊这个空间跟啊乘坐部分啊。首先，这个车刚才说了，因为它车身尺寸还是相当可以的，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它整体的乘坐还是相对来说，对于这个级别紧凑级 SUV 来说，可以说是比较宽敞、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啊乘坐体验。甚至在前排座椅上呢，还有加热跟按摩功能啊，有座椅加热，我一点都不意外。但是在这个级别的车有座椅按摩，我还是挺惊讶的啊！一个10多万、不到15万的这么一个车，有座椅按摩啊。虽然这个按摩啊我觉得有点鸡肋，因为它只能按这个背部的中下部分啊，中下部分呢我倒是觉得就只能按腰这块，但我开车腰这块如果你有这个腰部支撑啊调好的时候，我倒没觉得腰部这儿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肩膀啊就上半部分有点累，是吧？因为你一直转动这个方向盘什么的啊，倒是觉得有点累，包括你这个两边的这个手枕啊有没有特别好的支撑，开起来有点累。我觉得你要弄的就弄全部底下光摁摁的，反正对于我来说有点了胜于无。我这个人怕热，我倒是希望它可以把这个按摩功能如果换成通风那完美了，因为我开这个试驾的时候是9月初啊，北京还是稍微有一丝丝热，中午的时候大概还能达到30度。这个时候呢，开车有时候开一上午啊，这个后背还是有点湿的，有点潮。所以呢，如果有通风功能，那就非常爽。对我来说，按摩啊，因为它按的也不给劲儿，是吧？也不是特别爽。嗯，没有就没有了。如果能换成通风就完美了。就这个各有一好吧。对于我来说，按摩不是必需品，甚至座椅加热都不是必需品，但是座椅通风是必需品啊。胖人嘛，对吧？大家可以理解。这款车呢，在前座部分呢，副驾驶啊， 给了一个女王副驾，这是一个车辆的卖点之一啊，很多的现在这个新势力啊都在用这个女王副驾啊，这个麒麟星上面也用了这款女王副驾。女王副驾顾名思义就是说可以像阿尔法那种车一样啊，它有这个腿托啊，可以伸出来，包括车呢能较大幅度的向后躺下去啊，能较大幅度的向后移动啊。我试了试，坐起来确实还是挺舒服的啊。但是啊，这对于女王来说可能还是啊不错的，家里媳妇儿嘛你也管不了。但是如果是普通的朋友，你要是调成这个姿势，我觉得你对我挺不尊重的。你开车的时候不陪我聊会儿天是吧？您这跟大爷似的往后一躺，肯定是不太合适。那如果是媳妇儿呢，就甭说了，对吧？人家愿意怎么舒服怎么待着。所以顾名思义啊，确实是。啊，女王座驾，包括这个车的这个中控部分呢，它底下这个挡杆呢是掏空了啊，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放鞋是可以的啊。然后如果女王呢觉得高跟鞋啊累了，然后呢换成平底鞋，换成拖鞋啊，勉强是可以放在这。但是如果跟儿特别高的那种鞋，可能放进去也是比较困难，或者你就算放进去的话，可能也会挤了这个鞋。如果是一个五寸的跟儿啊，可能问题也不大啊。但是如果您是七寸、九寸那种比较高的高跟鞋，我觉得并不乐观。那放包啊，也就只能放那种比较小的那种随身包。如果是比较大的这种包的话，也放不进去。所以呢，跟那个蔚来啊 ES8 那种女王座驾，跟那种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啊，还是不能比的。它是能满足你的一部分需求，但是又不能完全满足啊。这个跟车辆的价格跟车的空间也有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奢求太多啊。总体来说还是那句话，了胜于无啊。后排座椅呢有这个全屏的地台啊，这个首先好评。第二个呢是后排的左右呢两个座椅呢有这种带护翼式的靠枕，这一般的靠枕就是那种平的，它那是两边呢有那个小揪揪啊，你可以把头靠在上面，然后呢这样的话呢，车在左右晃的时候，你头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稳固的固定在这个头枕上啊，这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设计。后备箱呢地台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对于女生来说搬东西比较费劲，但是里面呢它是一个大坑的设计，这只是后面这个沿儿高，但是里面呢它做了一个掏空啊，整个给降下去了啊，这样呢搬东西吧相对来说不是很友好，不然的话呢你还可以从后备箱这个蹬出来，然后你再拿着，这等于是一进去这一大坑，你只能是纯靠力气啊抱这些东西。如果你要是弄一箱饮料啊，或者弄一箱酒啊，这些水很重的东西的话，那对于力气比较小的用户可能就是比较困难了。这东西就是还是那句话，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它可以做成全屏了，做成全屏的呢后备箱的这个高度的可能就差一点，你想装东西呢就没那么多方便了，它掏了一大坑，掏了大坑呢可以装比较高的东西了，但是说你要是搬起来呢就得有把子力气啊，你要没点劲儿呢还真弄不动啊，等于是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希望后期的车型能相对来说优化一点吧，让这个东西更实用更好用一点吧。下面说说这款车的高科技配置啊，这款车在科技配置上呢还是有一些的啊。首先这款车呢有这个智能领航抬头显示系统啊，这里面有速度啊转速啊包括一些导航信息啊，反正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用这种东西的啊，就相对来说你可以更把注意力啊放在这个啊前方啊，包括尤其是导航信息，有时候它这语音播报差点意思啊，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你去看一眼手机或者看一眼这个地图的时候，它就相对来说行车会相对危险一点。如果你看这个哦，前方还有100米啊右转或者是怎么着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一个路况的这么一个信息，当你得知的时候呢，你就更安全的驾驶车辆。我觉得首先有抬头显示是很不错的，包括这个车辆的速度也是啊，这块限速了，然后一直你要卡在限速开，通过抬头显示也可以不用一直去看仪表盘，确实是增加了啊车辆的这个行驶的安全啊。第二就是有这个 AR 实景智能导航啊，这个不光是在这个啊中控的大屏，包括在这个仪表盘上也可以显示这个啊，它其实就是用这个前方的摄像头啊拍出了整个路况，然后基于导航信息把你能走的路该拐弯的这个路它做了一个智能的这么一个规划，在很多的这个手机地图上已经实现了啊，但是它没有实景 啊，有了这个东西呢，相互一结合，我觉得对于老司机来说啊，这个功能可能是可有可无，但是对于一个新手司机啊，一个驾驶经验不丰富，在这个北京这种城市啊，或者说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啊，有些时候这路况很复杂，拐的弯很多，这种各种盘桥的时候啊，这个功能相对来说可能就有一些帮助啊，有一些用，确实可能能帮助你更好的啊找到路。但如果是这个中小城市路况没那么复杂的时候，那这个功能可能还是噱头大于实际吧，我个人觉得。但是这款车相对来说可能在一线城市，它又不是主要消费市场，又是三四线城市啊，其实可能也就没有那么的有用了。我只能说还是一句话，就是聊胜于无，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做出来了，你愿不愿意用是你的事儿，但是我确实有这个功能。那款车呢还有这个全景影像，还有这个倒车的预警跟那个自动泊车辅助啊，包括这个全景影像呢还能啊模拟这种上帝视角啊，就是让你不光是有四个面，还能把你这车的位置给展现出来啊。还是那句话，对于一个驾驶经验不丰富的这么一个司机，这个车的宽度相对来说又比较大，有这个功能呢，其实我个人觉得用起来还是挺好的。包括我自己在一些比较狭窄的地方停车，哎，用这个功能确实更方便你去判断啊，左右的这个不光是前后的这个，尤其是左右的这个宽度啊，去让你能留出合适的这么一个宽度，对于新手用户来说是一个啊非常不错的啊这么一个功能啊。这款车还有这个 BSM 的盲区预警啊，这是很多车现在都在搭配的啊。我还是持原来的观点，这款车的警示的灯光呢还是在反光镜本身上，它有一个橘黄色的灯啊。我一直觉得呢，既然是这种功能，一定啊切记装在 A 柱上，是吧，装在三角窗那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装在灯上呢晚上还行，很清楚，白天尤其是顶着太阳的时候啊，可能就看不太清楚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不过还好呢，打转向灯的时候，如果你的盲区里有对应的障碍的车辆的话，它会滴滴滴的叫，这个是一个算是弥补了啊。当你哦没看清楚的话，然后呢你还想拐的话，它叫唤你，提醒你哦，你的盲区是有车的，你要注意开啊。我觉得算是一个弥补吧，既然你没有把这个东西设计在这上面的话啊，有个报警灯还是啊有必要的。最后一点，这个车有 ACC 自适应巡航啊，并且是可以刹停的啊。实际使用中呢也还算比较可靠吧，基本上用起来也没有问题啊。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啊，这款车没有道路保持，只有预警啊，就是当你的车啊偏离道路的时候，它滴滴滴的响，提示你你要重新回到路面的中央。但是呢它并不会电脑自动的帮你给掰回来啊，这是一个比较可惜，所以说它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 L2.5 啊，或者说是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绝大多数还是你方向盘肯定是要时刻紧握着，而且呢保持这个车的方向，因为它并不会帮你救，而像真正的那些像特斯拉啊或者其他的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自动驾驶来，或者说你可以轻轻的去扶着这个方向盘就可以了，这样呢它本身的系统就可以非常好的，就可以比较自动的去帮你驾驶这个车辆了。下面说说这个驾驶部分啊，这款车采用了 1.5T 发动机和48伏电机的这么一套弱混的动力系统啊，综合的功率呢达到了190马力，扭矩呢是260牛米，变速箱呢是7速的双离合啊，官方的百公里加速呢是9.9秒，这个数据呢确实不是很快，对应的这个小200马力的马力来说，我实际呢感受呢也是叫做平顺有余啊，激情不足啊。现在绝大多数啊自主品牌用双离合变速箱呢，都是在速度快和平顺性之间做了一个妥协啊，比如长城就是啊。我牺牲了换挡的快速，换取了双离合的这么一个平顺，我结合它慢一点，不让它这么咣咣咣的非常激进的去换挡啊，这样可靠性也提高了，是吧，也不容易坏，并且呢相对开起来比较平顺，大家也不会再抱怨我的双离合器啊顿挫。很明显东风启辰呢也是用了这套的逻辑，就是很平顺，你不说这个是双离合变速箱啊，甚至你没有感受到啊，但是 这个换挡速度呢确实是不敢恭维，你踩下油门踩到很深它也不会马上的直接车就弹出去啊，需要涡轮增压再加上这个双离合，整个在动力表现上相对来说是比较让人失望的，不激情也速度不快，只适合佛系的开。你要是特别想激烈驾驶开得特别快的话，你听190马力，对不起，它没有190马力的这种感觉，甚至我觉得可能整体的驾驶感受还不如高尔夫，而且是我说的是6代高尔夫，都还不说新的，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驾驶感受。不过油耗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啊，得益于这个48伏电机的加入，我们一天比较畅顺的开，也跑山路啊，也有一些相对激烈的一点驾驶，然后开下来8升左右啊，觉得这个油耗对于一个 SUV 啊这样的风阻系数8升的油耗啊还是可以的，觉得这个电机的加入可能确实对油耗是有一些帮助的啊。如果是一个纯 1.5T 发动机，可能我觉得还要再高一点。然后这款车呢，前后四轮都是独立悬架，前麦弗逊，后多连杆。整体的调教呢是非常偏于舒适的啊，这个过弯的时候呢侧倾该有有，余震呢处理呢也是没有那么的干净利落啊，不是那种特别紧致特别运动的那种取向，但是它余震的产生以后呢让你觉得不难受啊，不会反复的一直震让你很难受，就是或者用扭力梁悬架啊这种车比较明显，比如之前开那个吉利豪越就是啊，过完一个减速带后面这个一直还有几下，它这个倒是不会啊，就过来一下，但这一下呢不紧致啊，也不会说有特别这种高级感，毕竟这个车的定位对吧，不会是让你特别舒服啊，但是呢也不难受啊。总结一下，我觉得这款车的机械素质呢还是相对来说不错的，毕竟是用了雷诺跟日产的一些技术，那儿比较可惜的就是这个动力系统，我觉得如果能用上 CVT 变速箱配自吸的这么一套那可能是更完美的，用日产的本身的这个 2.0 的，或者说是能不能用 1.5T 发动机再配一个CVT 就让它效率更高，我觉得现在这个双离合还不如 CVT 的表现呢，这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啊。整体的机械素质开起来的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跟宝沃甚至就是差不多啊，这种感觉都是其实机械素质是拿得出手的，因为用了比较成熟的平台，但是我不推荐的理由很明显，我觉得它的品控实在是我不敢恭维啊，这个车在软件产生这么多问题，你的方向盘的控制也不好使，你的中控的空调部分也在出风是吧，我仅有的2天试驾是吧，这个方向盘好几次不好使，这个中控抽了一次风啊，需要停车重新熄火再启动啊，作为一个4000公里的新车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如果用户像我一样赶上的话，你这东西就让人很崩溃对吧，我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彻底修好，所以如果让我说的话我并不敢推荐给其他的朋友啊购买这款启辰星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最后聊聊这个启辰星啊这种品牌，我觉得啊甭管是启辰星还是理念啊，这些品牌突围都挺难的，因为即便是拿到一汽大众来说这个都是一个难题啊，大家都知道前两年捷达品牌从这个一汽大众独立出来自己成立一个品牌叫捷达啊，卖的很多车相对价格还挺便宜啊，8万块钱9万块钱啊，用的都是大众的一些平台，然后车的内饰甚至都差不多，只是改了一个 logo， 但是现在整个捷达品牌一个月就卖10000多辆啊，这个跟启辰星比啊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成功了啊，你卖几千辆人家卖10000多辆这个品牌，但是相对整个大众集团或者一汽大众来说啊，甚至你说跟朗逸比啊，你说跟速腾比啊，你说跟谁谁谁比啊，就大众他们家其他的一些畅销车来说，你一个品牌是吧，我记得没记错的话捷达品牌有三款车加一块卖10000多辆的话，这个销量实际上也是拿不出手的，我觉得你到了20-30万的话人家会去考虑我买一个豪华品牌，大众这个标不再值钱了对吧，因为30万这个级别你买奥迪啊买奔驰啊买宝马啊，包括你买二线豪华品牌凯拉克英菲尼迪你都能买对吧，那大众这个标跟那些豪华品牌比不值钱了，但是如果你10几万的话买个车，我不买本田丰田我买大众还是觉得大众德国品牌是有价值的， 但是当你把大众品牌没有了，你换成捷达，这个时候就一切的都不存在了。这个最简单的类比就是斯柯达，你看斯柯达跟大众用的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换了一个标，用的是斯柯达的标，价格呢就要便宜个几万块钱，一两万两三万。但是斯柯达卖的好吗？卖的一点都不好。所以呢，这个级别的消费者是很在乎大众的标的，你把大众标给弄没了就不行了啊！捷达就是这个问题。但你不挂，只是叫捷达，但是你还得跟别人说啊，我这个车是捷达，是从一汽大众啊分出来的，懵了是吧？看不明白，你这整不懂。捷达面临这个问题啊，东风启辰同样面临这个问题。虽然你的可能有些技术是从日产给平移过来的，你还不是完全平移啊，还是你自己搞一点，然后呢用人家的平台，这发动机的用的还不是东风日产的，所以你自己再想弄成功来说是很难的。包括东风本身相对来说合资厂很多，但是呢现在除了东风日产比较成功以外呢，其他的像东风起亚呀、东风标致啊、东风雷诺啊什么的弄的都是比较失败，所以东风集团面临的困难其实是挺多的。能理解他想通过自主品牌这个突破去打开一片天，但是我觉得目前这个启辰星这个产品力是有一些的，但是品控方面做得这么差，我不知道我这个是偶然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如果是偶然现象哈，如果普遍现象你的品控这么差，然后这个再随着更长时间开这个车指不定出什么问题，那口碑一旦建立不了，大家骂声一片的话，对于这个品牌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啊。我当然希望自主品牌好，但是如果你拿一个相对来说完成度并不高的产品啊投放到市场，这个啊对你来说可能不是可以成功的方法啊。行吧，那本期节目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La, la, ba, dee, da.